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母亲，借着他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因着他们的爱与辛苦的养育，我们能够长大成人。主啊，在今天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有关母亲的教导。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愿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有所得着，有所造就，以至于主啊，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行出你的道，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的确哈，我们做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最辛苦的工作，它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个我们做母亲的都非常的清楚。我今年呢，是我做母亲的第15个年头。从10月怀胎到婴儿出生，到他出生，婴儿期、幼儿期，儿童、少年，现在呢是青春期，每一个阶段，我想都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挑战，而每一步都是新的。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想就是这个工作是十分的挑战，而且呢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学到了很多，当然也有很多的错误，犯了很多的错误，也有很多的亏欠。不过呢，我想要强调的，强调的是什么？母亲啊，再下一页，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已经读过了。再下一页，母亲是世界上，对，刚才，母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职业，最重要的。犹太人有一个谚语，下一页好吗？他说，上帝不能无处不在，因此他创造了母亲。这句话呢，从神学上来说是绝对的错误的，因为上帝他，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啊。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他给我们一个提醒，道出了一个真谛，说母亲的职分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作为母亲，上帝是带着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代替上帝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对吗？所以，母亲对孩子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深刻。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你会越来越多的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你自己母亲的影子，对吗？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往往是一生的。既然母亲对孩子是如此的重要，那跟天下的母亲一样，我呢也是很努力的想做一个好母亲。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母亲就是一个好母亲啊？那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思考。那我想从世界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我们对于好母亲可能有不同的标准，甚至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于好母亲也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呢，今天我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回到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样的母亲就是一个好母亲，什么样的母亲是合神心意的母亲。 对，美国的总统林肯他曾经说，无论我现在是怎么样，还是希望将来会怎么样，都应该归功于我的天使一般的母亲。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他们一直伴随着我，而且已经伴随了陪伴了我一生。我们想给孩子，我们想做什么样的母亲？我们想给孩子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让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圣经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一个屏幕显示不下来，可是你们如果手里边有周报的话，它是这样列的非常好啊。一共呢是箴言书的第31章10到31节，一共有22节的经文。那这个22节的经文，实际上呢，它是这是一首诗歌，它是一首叫字母诗啊。这个对我没有办法列出来，但是它是一个字母诗啊，就是在希伯来文啊原文里面，它是字母诗啊。什么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每一节的开头是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来开头的。就好比我们英文字母，我们 A B C D 这样下去哈，希伯来文的字母，按照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开始。那我想这个用26个字啊，用这个字母来开始，一个呢就是也是便于记忆，便于另外呢也是便于把它唱出来。那据说呢，犹太人哈，现在还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之后的星期六的晚餐前，父亲会带着孩子们，然后会唱这首诗这首歌，给表达他们对母亲的尊敬和也是鼓励吧，我想。所以这是一首非常美的，我想原文这么写成一定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我们来看，对，一开头呢，他就说，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才德什么意思呢？讲才就是才能、才干，德就是品德、德行。才德的妇人，换句话说就是德才兼备的妇人。谁能得着呢？你们觉得这样问的话是多还是少啊？
少，
很少，很难得，应该是很难得的。但是它的价值远远胜过珍珠，它比珍珠还要宝贵。今天戴了一个珍珠的项链。但是才德的妇人，德才兼备的妇人，它比珍珠要宝贵的多。我想如果你的孩子要找对象，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希望他找什么样的人呢？白富美、高富帅，这是当下的大家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可是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真正有价值的是德才兼备的人。那么如此宝贵、如此珍贵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她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里是讲她跟丈夫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读。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啊，这一开头就说她的丈夫啊，这个才德的妇人丈夫非常的重要啊。对于丈夫来说，他是他心里的依靠。那我查了一下英文的翻译， 英文的翻译呢，字面上是说这个依靠这句话翻译是说她的丈夫对她有十足的信心，有满满的信心，然后呢她给她丈夫带来的是有益的而不是有损害的东西。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妇人她对她的丈夫应该是很敬重的。如果她瞧不起她的丈夫，轻看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对她能有十足的信心吗？她丈夫能把她作为心理的依靠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她丈夫还是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在城门口的呢？是尊贵的，是德高望重的，他们是要做判断是非的，这样的人是受人尊敬的人。那我们也看出来她的丈夫在外面是受人尊敬的，如果他在家里没有受到他妻子的尊敬，恐怕他也很难在外面能够被人尊敬。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我想可能敬重丈夫哈，对于我们大陆背景的大陆背景的妻子们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什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对吧？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处处跟丈夫争高低，在家里呢争着当头不知不觉的就争着当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了。我和我的先生呢，我们两个人学历是相当其实他比我多两个学位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学位是一样的高，级别是一样的高所以呢结婚头几年真的是我们常常的吵架，谁也不服谁，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会吵架，真的是吃尽了苦头。那么当我认识了主，还好我认识了主，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圣经里边关于做妻子的教导。我们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圣经里边，对，圣经里面对于妇人的角色对于女人的角色是怎么定义呢？首先我们来一起来念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关键词是什么？非常好，姐妹们记住帮助。就是说我们妻子是应该是丈夫的帮助者。帮助者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平等，是不是？凭什么我们要帮助他们啊？但是反过来你想一下，是帮助人的人厉害还是被帮助的人厉害？好吧，开个玩笑，我们不要再争了啊，管他谁厉害呢，神要我们帮我们就帮呗，对不对？当然这个帮助可以是方方面面的帮助，从你先生的生活起居，到他的事业，到他的社交到他的家庭，你都要帮助。因为其实从结婚的那一天起，你们二人已经什么成为一体，你们已经是一体了，不要再争什么你是我非了。夫妻二人本来就应该是什么荣辱与共，我们是一体，不是吗？大家同意吧？同意的举手大家都同意哈。好，谢谢。那然后还有呢，我们圣经里面大家都是就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教导妻子怎么样做妻子，怎么样做丈夫。下面我们来一起来读等一下我们女生读到那个，我们女生先读，做妻子的我们女生来读好吗？一起来。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停在这里。好，丈夫们啊，我们弟兄们来读一下。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
对。然后还有以弗所书第五章33节，我们做妻子的来，哦，我们一起来读吧。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神的教导，我们要顺服丈夫。顺服呢，这个功课我学得非常的辛苦。我是一个真的不太容易顺服丈夫的人。常常觉得当时看到这段经文，我是觉得很不服气。因为他连我都不能说服，我凭什么要去顺服他呢？我经常就是这样的疑问。可是呢，这是神的命令啊。神他没有说一定说你的丈夫要比你高明在哪里，他说了吗？没有，他只是说你要凡事顺服丈夫。真的很难呢，但是呢我也试了试啊，每次好像我只要试着顺服他，我看结果都是很好的。不信你们也去试一试。我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一次我们去看房子，那个房子呢，我当时一看就真的就爱上它了。我就很激动，我说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梦中的房子，它从外形到里面全部我都很理想，我非常的激动，我当时都激动。然后呢位置也特别好啊，还跟我呢跟我孩子我也说，孩子一看这个位置跟他对他来说去什么去学校啦，去打球的地方都特别方便，他也特别激动。好，这个房子我们高兴。可是我的先生呢就一看，他说这个外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就然后他说出很多的缺点来。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扫兴啊，真的是很扫兴。可是我们觉得那对我来说不是缺点呢，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也是争执了一番。争执，然后我心里边甚至于想，哼，你每次都说有时候高兴起来还说我爱你什么，可是真正我看不出来呀，我喜欢的东西你就使劲挑毛病，然后呢根本也不想买，对吧？所以我心里就是真的是很不高兴，也甚至于我们都吵起来。后来我也知道我不该为这个房子的事吵架，后来我心里面很不情愿的就跟他说，好吧，我也不愿意跟你吵，那反正你不喜欢那就算了呗，虽然我喜欢可是你不喜欢，对吧？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照顾我的这个情绪。但是呢后来就这个事情也就放下来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后来又决定再去看一看，我再看，哎，越看越发现他说的特别有道理。真的，我心里面真的越看越觉得哇，确实是没有那么理想。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决定。事实上这个房子后来卖了很长时间，我现在都不知道，已经过了好几年了，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卖出去。但是真的有问题，这个房子有问题。所以感谢主啦，我觉得我的先生他有跟我不一样的眼光，也感谢主让我知道说，虽然我心里边有点不情愿，可是我顺服。但是我觉得顺服真的是能够带来祝福，带来蒙福。大家同意吗？也同意。好，试一试，下一次当你跟你先生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试一试来顺服他。 所以姐妹们，好好帮助你的先生，顺服他，让你的先生来做你家里的头。我可以肯定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们这个家。上帝是信实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哈，很长。他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舱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绑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绑纺车线。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一段很长啊，这段经文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任劳任怨非常勤奋的一个妇人。然后呢，他也十分的善于持家，还会挣钱，非常能干啊。我们看他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多面手啊。首先他寻找羊绒和马，甘心用手做工。他是一个纺织女工。然后呢，他也会自己做衣服啊，给孩子做衣服，给自己做衣服。他是一个裁缝。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他是个采购员吧，我估计他要采购，他要 shopping 啊，购物。然后呢，未到黎明他就起来啊，他起得非常的早，可能他是他们家第一个起床的人。把食物呢分给家中的人，他是个什么厨师啊。他把当做的工分给婢女，他还是个管家。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是个什么农夫，是个农夫。然后他以能力束腰，绑臂有力。他的身体怎么样？非常好哦。他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身体好像也很好。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起早也是贪黑哈，非常的辛苦。然后呢，他一手拿着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就是我说的，他还会纺织。然后呢，他还把他所做的腰带啊，他把腰带卖给商家，他还是一个商人。所以，虽然他是这么样的一个身兼多职，但是我们看他怎么样呢？他是不是苦哈哈的，好像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心里边埋怨呢？没有啊。我们看第25节说，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啊。他当然他穿着细麻的衣服，可是你看到的是一个有能力、有威仪的一个形象。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呢，就喜笑。他是一个有盼望。他心里边也是非常喜乐的，充满喜乐的，对日后有盼望的这么样一个妇人。他不吃闲饭，所以这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一个妇人。那我们刚才看到他很善于经营管理，全家呢衣食无忧，他还有婢女。我相信这起码是一个中产啊，是一个小康之家吧。 但是他不是只顾着自己，而是他乐于周济啊，帮助穷人，周济那些穷啊困苦的人，他还做慈善，是不是？好，我们接着往下。所以他是一个乐于行善的人啊。我们接着往下，我们一起来读。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妇人，我想他非常懂得说话的这个艺术，他一开口就能发智慧，他的舌尖上说出来的都是仁慈的话。多少时候我们言语会伤人，是不是？来，我们来看圣经里边有关于言语的教导。我们往下，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十五节，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然后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章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言语非常容易伤人。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就已经是什么？是完全人了。而这个才德的妇人，他不仅没有过失，他开口就有智慧，这是多么的难得。那什么样就是开口有智慧了呢？什么样就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呢？我想啊，他首先一定是常常说什么，说称赞和祝福的话。老公你今天好帅啊，孩子你今天干得真漂亮，听到这样的赞美你怎么样？你的心花也是怒放吧，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吝啬？我们不愿意赞美吗？多多的赞美，多多的赞美，在家里赞美你的老公，赞美你的妻子，赞美你的孩子，让你的家充满了赞美。我相信借着这个赞美，你的家会越来越美。然后呢，我想他也是常常鼓励的，而不是责备谩骂的。我们真的是要学一学说话的艺术啊！同样的话用不同的口气说出来，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比方说你的孩子平时没怎么用功，考试考不好当然也是应该的，拿回来一个很低的分，这时候怎么跟他说呢？你还好意思把考卷拿回来给我看啊？考这么点分儿，这个题目你也做错，你的脑子是什么做的？浆糊做的？还是说你也可以这么说，哎呀这次考得不好啊，不太好，孩子你只要用功你一定能够考好。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啊？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不同的效果，是不是？所以注意你说话的技巧。开口我们要什么？我们一起说发智慧。在前面，对不起，前面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前面一点，上一点。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记住，智慧、仁慈。对你的孩子说话，对你的先生说话，对你的太太说话，请记住，对所有的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应该这么说话啊。 然后前面一个。好，那最后的几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说到这里，我们看这个才德的妇人，的确她是一个，她勤劳，她善良，她聪明能干，她也敬重她的丈夫，她诸多的优点，这么多的优点，也难怪她的儿女怎么样称她是有福的。她的先生把她当作最宝贵的，超过一切的。可是我想这里最重要的是这一句，我们再一起读一下那个红色的部分，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她从哪里有这样的美德，哪来的呢？这是真正的根源，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因为她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我也想说也是一切美德的源头。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合神心意的母亲，当她敬畏神，她就愿意去敬重她的丈夫，她就甘心的勤劳持家，她就蛮有智慧，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她也乐于行善。那说到这里，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母亲，对吗？可是臣妾做不到，是不是？真的是很难达到。可是的确，这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不是说我们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标杆，是一个榜样。那比起他来，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可能还差得很远。但是只要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靠着神，我们向着那个标杆来直跑，努力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这样让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的生命中留下最深的也是最美好的一个影响，成为我们家庭，成为我们孩子，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好吗，姐妹们？好像今天都是对我们母亲讲话，可是对我们做丈夫的，你们有没有收获？你们要赞美好不好？你们要经常的要称赞你们，对，你称赞他，你祝福他，你就更容易得到那个你想要的那个才德的妇人。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福分来做母亲，谢谢你把你宝贵的产业我们的孩子赐给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才德的妇人的形象，让我们了解神你对我们做母亲的心意。主啊，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但是主啊，我们愿意靠着你，你这个才德的妇人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努力成为合你心意的母亲。主啊，我也求你，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每一位丈夫，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他们的家庭。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敬畏你，走在你的道中，成为你荣耀的后嗣，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